中共全民捉特务有咩关键目的？恒大集团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深圳东莞暴雨红色预警，路面塌陷积水深。加拿大情报局话，学生成为中共海外代理人。中俄两国11艘军舰穿越宫古海峡日本境界。对美投资禁令，中共反制有冇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推出新版反间谍法，并喺全国展开一场捉间谍运动，有网民曝光个中荒谬故事。
官方嘅宣传话，破获了美国中情局间谍案，抖音等社交平台亦都充斥住各种反间谍的宣传，使中国人的脑话间谍可能出现在你身边，可能是你的网友、你的恋人，甚至是你的父母。8月17号，一篇网民透露，其实这种全民捉间谍的运动在反间谍法推出之前就开始了。作者举例说，今年年初，他说我妈就告诉我，最近中国间谍好多，我问点解，佢话楼下嗰个同人哋贴手机膜嘅人话俾佢听嘅，话佢贴膜嘅呢几个月就捉咗三个间谍。作者话自己当时就恶咗言，因为自己屋企靠近郊区，周围根本冇任何嘅军事单位，就连个大型超市都冇，就唔好讲话外国间谍啦，就算系外国人都唔会去。不过最近国内所谓嘅捉间谍，亦的确就是咁离奇荒谬。作者指出，捉间谍的本质就是发动群众监视群众，底层的人互相伤害。中共捉特务历史悠久，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都曾以捉特务为名屠杀中共自己人。毛泽东掌权之后，因为中共和苏联交互，他自己因为大饥荒等问题在国内受到挑战，所以就发动文革，并大张旗鼓捉特务。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和林彪都被定为特务。毛泽东的目的就是清除异己。作者表示，从文革这段历史总结，中共捉特务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是因为独裁者要对内镇压和对外对抗。所以参考文革的时候，全民捉特务这几条标准来反观今日，经济就快崩溃了。党内开始内斗了，外交关系恶化了。一句话就是内外交困，中共捉特务的目的就很清楚了，就是清除异己和转移矛盾。原中共常委卫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在大纪元发文说，中共历史上几次捉特务都造成大面积的悲剧，例如1930年代捉 AB 团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共上将萧克的回忆录，中共杀了10万人，还有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但是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说，抢救运动打了15000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黄友群说，现在中共再次上演全民捉特务，必将重演历史悲剧，只能激化各类矛盾，成为加剧中共灭亡的一场闹剧。
恒大集团17号礼拜四向位于曼哈顿的美国破产法院申请债权人保护。分析报道说，是债务人在面临债务困境，又有债务重组等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时，向法院寻求帮助，避免资产被多方争夺加剧危机，争取缓冲时间的一种法律途径，为恒大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争取时间。
恒大在申请文件中提到了香港和开曼群岛正在进行的重组程序。恒大表示，债权人可能会在本月就重组进行投票，并可能在9月的第一个礼拜获得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的批准。恒大提议在9月20号举行破产保护听证会。根据财联社18号的报道，恒大主动申请破产保护， 在恒大进行美元债重组的正常程序，即是美元债务重组需要申请破产保护。对此，汇森国际融资总裁王立聪表示，中国恒大之所以在纽约曼哈顿法庭申请破产保护，是因为他发行美国债的时候，法律文件中选择了纽约法律。而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五章，允许非美国企业利用破产法第十五章，这样可以阻止债权人在美国对申请人提起诉讼，或者冻结他们的资产，为自己争取更多债务重组的时间。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孙宇浩分析说，恒大已经到了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债能力的境地，在美申请破产保护如果能够通过，就能够达到暂停美国境内针对恒大的诉讼程序，为离岸债务重组计划的通过创造良好的条件。未来如果恒大能够重组成功，就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性，而且对债权人来讲，破产重整总体上比破产清算的受偿率会更高一些。目前距离中国恒大股票停牌18个月的最后日期9月21号只是剩下33日。如果恒大没办法在这个限期之前解决清盘呈请的问题并成功复牌，上市主体就会被摘牌。另外，瑞幸咖啡亦都曾经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8月18号，深圳罗湖区、龙华区以及东莞等地发生强降雨，政府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深圳，大雨覆盖了整个市区，短期内出现了大量降水，酿成灾害。暴雨过后，网友发布消息指出，龙华区大浪街道三合社区门前街道因为暴雨发生路面塌陷，有车辆跌入去，当时没有人员逗留。
在深圳罗湖，有些快递员被困在积水入面，网友呼吁千万注意安全。在同样遭遇暴雨的东莞市，有网友表示他的车在大水中熄了火，个人困在车上等待救援。网友评论说，看起来不完全是大雨导致，还是下水管系统太差导致城市遭灾。亦有影片显示18号落雨导致车库被水淹没，情况令住户担忧。深圳当地表示，到了当日下午，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
加拿大情报显示，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正在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
报告举例说，在安大略省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有人曾经批评中共对维吾尔人士的关押。这家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即刻就向中共使馆进行了通报。另外，一名22岁的西藏活动人士奇美拉莫当选为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会长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上千个恐吓信息，他的家人亦都被骚扰。中共使馆还会要求某学生组织调查并收集一名位于温哥华华人的家属信息，用来威胁家属，并将这位温哥华华人强制遣返回中国。除了针对个人之外，北京还试图利用海外学生干扰加拿大的民主制度，譬如影响公众观点、压制睇法，从而阻挠基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学术机构的独立性。报告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外交官是怎样渗透到加拿大高等教育学府，用来打击加国的民主和经济机构。除了进行干扰之外，还收集情报和窃取知识产权等。山姆·库伯的分析显示，中共政府对加拿大学生组织投入大量金钱，特别是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即是 BC 省。看来以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代表的加拿大中国学生组织已经真正地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上述信息出自加拿大两党情报审查机构 NSICOP， 是他们在2019年6月交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报告。
日本防卫省十七号发布消息话，中俄两国共十一艘海军舰艇当日经冲绳本岛同宫古岛之间嘅宫古海峡北上，从太平洋驶向东海。报道强调，呢个系日本首次发现中俄舰艇同时通过冲绳本岛同宫古岛之间，日本持续警戒监视。
根据日本共同社十七号报道分析，呢十一艘舰艇都参加咗七月份中俄嘅太平洋联合巡航，中俄舰艇并未入侵日本领海。呢十一艘舰艇中，中方舰艇包括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同埋一艘侦察船；俄方舰艇包括两艘大型反潜舰、同埋两艘护卫舰、同埋一艘补给舰。报道话，在中俄舰艇通过宫古海峡的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海务号和泽务号驱逐舰 P3C 反潜巡逻机等，对中俄舰艇进行监视和情报搜集。中国国防部曾在7月26号发布消息说，中俄两国海军舰艇将举行海上联合巡航，这个亦是中俄第三次海上联合巡航。就俄中两国的联合军演，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说，出现了俄罗斯和中国加强战略协作的迹象。俄罗斯和中共多次进行轰炸机的联合飞行和舰队的联合巡航，明显是对日本示威的行动。从日本和地区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令人强烈担忧，今后日本仍需高度戒备，关注中俄在日本和印太地区的动向。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向中国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涉及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
早前美国已经禁止或者限制某些技术出口去中国，新的禁令意味着不单止不能够出口，仲能够使用美国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中国开发自己的产品。有分析认为，中国仲可能通过进一步限制金属元素加和镉的出口来反制美国的投资禁令。从八月开始，中国商务部已经对这两种金属实施出口管制，表示未经许可不得出口。美国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米勒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严格执行出口限制，不单止会伤害美国、日本等中国的竞争对手，还会伤害到中国自己。这个是因为很多原材料是中国电子产品供应链上的一环，譬如很多类型的半导体在台湾和韩国生产，在中国组装成为产品。如果中国大幅收紧限制，肯定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鲁晓萌对 BBC 中文台分析说，镉和镉这两种物质的制造过程虽然复杂，但都可以找到替代品。镉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独立生产。镉的储量虽然主要集中在中国，但其他国家过去亦有相应的工厂。从这个角度看，两者都可以找到替代品。鲁晓萌说，长远来看，如果加强限制出口，将进一步推动西方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恢复能力。亦有人担心中国可能利用稀土作出反制措施，但米勒教授举例说，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已经将稀土作为武器用来对付日本，但这个举动刺激了对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链的投资，导致现在在澳洲和美国进行的稀土开采比以前大大增加。这些趋势表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正在减弱。他还表示，类似镉和镉的市场，中国可以限制稀土出口，但影响的就不只是中国的对手，因为中国自己也都依赖于部分供应链。